在主面，把今天的时间献在主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从死里复活，在天上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的中保，很快就要回来迎接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同心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看到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能力使整个宇宙万物、人类历史都在向着你所预言的方向来发展。如今还不见你最终的大事的成就，就是我们被提到你那里去，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罪恶、一切的对你的拒绝。最终要遭审判，主啊，我们知道这日子还没有来，是因为你还宽容，还在忍耐。正像经上所记的，不是你在单言，乃是你在宽容。主啊，但愿我们在这个宽容的日子里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并不是在放纵世人，我们也不借着这个机会来放纵自我。而是能够更好的装备自己，被你所用，主啊，因为你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但愿你众教会、你的众儿女都明白你的心意，在这个最后仅存的年间，好好的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也是明白你的心意，也是装备我们自己。主啊，为要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为要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为你做更美的见证。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的主你的手中。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加添我们的身心力量，也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有软弱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的旨意，求你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不受拦阻。主啊，愿你的教会借着这样的装备。能够更加成熟，更加成长，主啊，也能够在你的手中更能够被你所使用。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交托，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在前边我们的学习里边呢，我们学习了关于施洗约翰他的预言和他的出生，看到天使给玛利亚报信啊，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然后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那么我们也学习了约翰到了世间的时候。就奉命出来传悔改的洗礼。那么我们上次也看了主耶稣来受了洗，受了洗以后，按说这个神已经借着大祭司把主耶稣显明在以色列人当中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趁势而坐，啊，乘着约翰的见证啊。趁势而坐，或者说带着约翰到处走啊，这个先让约翰给他铺垫啊，然后他自己再来开布道会，这不很好吗？神的做法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那么神借着约翰把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以后呢，耶稣没有立刻去做工，而是上了高山。一个人在那里40天之久，跟撒旦魔鬼来较量。从经上的所记的这些，当时的情况呢，使我们大概了解。那么主耶稣在山上受试探的时候，40天之久，撒旦不是持续的在试探。而是他一直不出声，没有声音，他好像不存在。 到了最后了，啊，主耶稣饿了。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呢，是有点饿得受不住了。这个时候，撒旦好像突然醒来，然后猝不及防的就出手了，三招，啊，当然，我们知道主胜得胜了，啊，那么从这里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主是怎么样得胜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较量的实质在什么地方，那么。使我们从中啊，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训。一方面，我们了解啊，这个神做事情的法则，使我们今天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神所特选的啊，因为圣经上说，唯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啊，是被特选出来的。什么身份呢？有君尊的祭司。你我都一样，啊，然后我们为了宣扬，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这个伟大的使命，它是一个极残酷的属灵征战。那么这个征战，使徒保罗说了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空中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个。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更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受试探过后，圣灵就与他同在，充满他，使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主耶稣自己也做见证啊，神父神啊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为什么他没有限量呢？因为他配得圣灵给他这么大的能力，而我们很多时候呢，一旦给我们一点恩赐，给我们一点能力，我们就开始骄傲，啊，我们就开始出问题，是吧？所以从这些问题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主耶稣在做工之前啊，约翰已经把他显明出来之后。他要进行的这项属灵的较量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啊。上次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一些了。主耶稣受了约翰的洗之后，啊，父神、圣灵一同做见证，啊，这个把主耶稣。显明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这件事情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义。那么除了把耶稣显明出来，同时啊，其实把耶稣显明出来呢，也就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神的救赎的这个大功的计划啊，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了，所以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呢，它的重点，今天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或者我们进入第五章啊，它的重点呢，就是新时代开始了，也就是说新约开始了，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有一段话，就是。主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啊，说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那么这个比喻呢，就在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借着施洗的约翰的见证，借着他自己的见证，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么，当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时候，人就不能再用旧时代的那种思维方式来理解新时代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今天咱们在 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啊，第五章，这是主耶稣刚刚开头的时候。那么这里边信息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在这个时代里边做成一件重大的事儿。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它的重点也集中在这一个点上，就是赎罪。洁净、赎罪、赦罪，啊，集中在这个点上。那么，主耶稣真的有能力来赎罪吗？啊，所以这是今天经文里边的重点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要赎罪，主耶稣自己是赎罪祭，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借着大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了，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然后定义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他是一位受苦的神的仆人。那么这些东西呢，按说啊，作为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知道的。可是等到主耶稣真的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还是用旧约的眼光来看耶稣。那么，重点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主耶稣做事好像跟他们的期待不一样。弟兄姊妹，主耶稣所做的事儿都是旧约圣经的预言，也就是说，当时犹太人的盼望和旧约圣经的预言是有出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也值得我们注意，是吧？就是说，我们要以圣经为我们看事情的原则，而不是我们的传统，不是我们的神学，不是我们的教义，也不是所谓的今天实际的社会环境的情况，是吧？所以，当时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犯糊涂，就是一会儿像，一会儿又不像。这个大卫的后裔怎么成为拿撒勒人、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呢？是吧？他们思来想去，好像就是在这里边犯糊涂。但是我们看到主的工作啊，他把这一切都显明出来，使得那些心灵敏感的人能够认识他。那么，在这个大的工作，人类最重要的工作啊，所以以至于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公认今天是2023年，也就是说，主耶稣带来了新时代的开始啊。这个不单是在记得圣经里啊，就是世俗文化里边也必须接受这个客观事实。那么，这么伟大的时代的开始，人类的罪孽无法得到解决，但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旧约的弥赛亚，他来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彻底败坏撒旦魔鬼，从根本上拯救人类这么伟大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工作一开始的时候，要来完成这个工作的主的使者，先来受试验，啊，先来受试验，考试，看看他能不能胜任，能不能通过神把这么伟大的使命和做成这个使命这么大的能力来赐给他。这个就是主受试探它的意义。那么，《路加福音》里边记载了这个啊。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从约旦河回来，然后圣灵将他引到旷野，所以他不是自己觉得，他自己要去受这个试探，就好像一个学生，他不是自己给自己考试，对吧？是那一位要把这个使命加在他身上，啊，然后才来对他进行考核。 这个考核的标准也不是耶稣自己设定的，而是父神设定的。那么，借着圣灵把耶稣引到了旷野，然后40天来跟魔鬼来较量。咱们说，神不试探人，但是神试验人，神要人来做见证，看看他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所以神也叫耶稣来做见证，然后呢，就许可撒旦魔鬼来试探他。神试验人是为了叫人证明自己的得胜，撒旦试探人是为了叫人能够失败灭亡，和他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在约伯的身上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撒旦魔鬼的目的是为了打倒约伯，啊，为了诱惑他犯罪，使他离弃神，毁掉他，啊，但是神呢，许可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神是为了叫约伯透过这个试探、这个试炼之后，他得胜。然后能够蒙更大的福气，所以都是同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同的目的。所以这个撒旦魔鬼呢，弟兄姊妹要注意，他不是神派去的，是神他本身他就想去试探主耶稣，不过神在这个时候没有拦阻他而已。所以这个关系呢，我们要搞清楚啊。然后40天受这个撒旦魔鬼的试探啊，这个是考卷、考题都已经出好了，然后耶稣进入考场，然后说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然后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啊，也就是说，神不是考验人，要考验到永恒。啊，这样圣经上说，这个其实神加给人的担子都是人能担得起的，是吧？所以到了他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了，就快到40天的时候了啊，日子马上就要满了，或者说已经到了40天了，很快就要满了。然后撒旦突然出现，那么撒旦很聪明的啊，他不会去做无用功。他刚刚开始进食的时候，是吧？那时候他的灵性火热，主耶稣，对吧？刚刚受洗，父神做了，圣灵都做了见证，是吧？这个时候他是信心非常坚固的。你这个时候试探他是没有用啊，他肯定是这个什么？那么你一路来一直试探他的话呢，他也非常警醒，是吧？一直在跟你较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撒旦一直不讲话，好像不存在，对吧？因为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去的，要去受试探的，对吧？可是撒旦在哪里啊？没有啊。那么弟兄姊妹想一想，这个40天啊，一直就是这么安静。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心态可能在发生什么变化？这个时候四围这个一片静寂，父上帝没有声音，圣灵没有声音，撒旦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大概最后只听到自己肚子里边的咕噜咕噜饿得叫。你想想，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心情，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那是个什么情况呢？用怎么说说？弟兄姊妹说说，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40天，一天，2天。3天，那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吧？2顿不吃更饿得慌。一天过去了，没有声音，又不吃， 还是没有声音。2天过去了。40天很长吗？至少不算太短，对吧？对于吃饭这件事儿，是吧？咱们一日三餐，他40天不吃饭，这应该不是太短的时间。而这40天里边，父神不讲话。这时候主耶稣饿了，饿得受不了了，已经，对吧？他这个时候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什么状况里边呢？你想想，这个时候主耶稣跟父上帝的关系是大概是个什么状态呢？大家都在吗？
在，他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受煎熬吧，试炼的煎熬。
因为咱们说啊，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啊，因为他毕竟住在一个具体的肉体里头，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跟父神的关系是人就是这样嘛。所谓咱们中国人说"人走茶凉"，对吧？就是长期不沟通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疏远感。对吧？那么，当着肉体饥饿，饥饿就表示什么呢？营养跟不上了，对吧？这个肉体它还在不断的进行新陈代谢，是吧？可是没有新的营养补充下去的话，它把这个原本的营养都消耗殆尽了，所以它的肉体非常软弱，是吧？这个非常痛苦。对吧？这是漫长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对吧？因为正常的这个营养循环打破了，人的肉体的软弱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他的灵性，对吧？因为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大概就是到了他的这个灵性和肉体啊，最软弱的那个时候了，弟兄姊妹能理解吗？能不能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当时主耶稣的情况？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就是说描述人在困难的时候呢，无助，叫做叫天不灵，呼地地不应，不是天不在，也不是地不应，而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操练，一个试验。主耶稣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处在这么一个状况里边，所以他极其的孤单，周围没有人，对吧？没有食物，可能40天以后，他的体力都不足以支持他要从山上走下来啊，或者什么。如果继续饿下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死在那里。所以，撒旦魔鬼瞅准了这个机会，就开始出手了。那么，他的第一个试探啊，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里边包含着什么含义？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抓紧时间好吗？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撒旦的目的可能是什么呢？
挑拨，
挑拨吧，
啊？
挑拨
挑拨
和他父神的关系，
哎，先挑拨他跟父神的关系，是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他就是神的儿子嘛，是吧？可是为什么说你若是呢？话
就
背后
他，
的原因就是
我已
说，
经是。
哎，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神怎么能让你忍心让你饿到
管你，
这个样子
对，
的，是吧？你也太惨了，是吧？你这个神也太残忍了，是吧？你这叫什么神呀？ 是吧？你这什么父上帝啊？这不折腾你，对吧？所以他这句话背后啊，非常的恶毒。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提醒耶稣，你本身就是神嘛，是吧？你何苦来的在这里挨这个饿呢？是吧？你完全有能力啊，对吧？你怎么这个这么死心眼儿呢？是吧？哎，这天父上帝不管你了，你自己管自己呀，是吧？你干嘛在这里就这么饿着呢？是吧？所以他这一句话里边啊，真是恶毒啊，是吧？太恶毒了。人在灵性软弱的时候，甚至于在，当然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不是身在其中啊，我们对耶稣周围的环境，对他当时的那种感受，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啊，咱们根本就无法设身处地的想想当时主耶稣作为一个人，是吧？他在那种光景里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所以，当一个声音能临到他的时候，这都是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你知道在监狱里边有一种监号啊，就是所谓的锁的小监号里边，就不让人跟你说话。这个不让说话对这个人的折磨就很大，是吧？所以哪怕你是跟他说句话，你哪怕骂他一顿，他都觉得有人有个声音了，对吧？所以这时候，撒旦突然间出来一个声音，对于耶稣来说，那简直是，好像这个久旱的甘地啊，终于滴下水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耶稣何等的渴望，因为生命就在于交流啊，是吧？可能渴望有交流，更何况这一个声音一出来以后，表现出来的是对他的很关心呢，对吧？于是就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嘛？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嘛？那么这第二句话里边，撒旦要做什么？他的目的何在？
叫他使用他的神性
哎，
来显神迹，
让他违背上帝的旨意，来使用他自己神性当中的能力。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耶稣真的把石头变成饼吃了，耶稣就做了一个见证，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听撒旦的话。那上帝让他不要吃，撒旦叫他说：“你可以吃，你需要，对吧？你饿成这个样子了，是吧？”圣灵这个时候不给他能力。这个时候，他必须使用自己的灵性的能力。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就出现了这个和伊甸园里边这个夏娃和亚当犯的同样的这个问题，同样的罪。第二件事情呢，他就超越了他已经。在神面前，要虚己，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为要成为多人的赎价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超越了他人的能力，对吧？他使用了自己的神性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了，他就跟我们不认同了，他就有超越我们的能力了。这样，他的工作就失败了，对吧？他的作为能够成为我们赎罪祭，作为道成肉身的人，这个地位就发生变化，就破坏了，对吧？所以这个，他这一招啊，撒旦魔鬼的这一招是非常狠毒的。那么他利用的。人的心理挑拨离间啊，然后呢，这个在煽情啊， 把自己好像这个装成一个朋友，装成一个爱护你的，是吧？拉拢他，败坏他，是吧？所以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据说是这是这个 C.S. Lewis 说的啊，说通向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弟兄姊妹，了解这句话啊。通向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当然这个善意是加引号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善意，对吧？其实背后是谎言和杀人，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怎么可能是善意呢？对吧？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来这个回答他的，第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然后呢，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是在律法里边《申命记》里边所记的一段话。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对吧？然后神说你，神说的话就是生命，啊，主耶稣说的啊。这个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吧？所以这个神，这个主耶稣的答案啊，就正好对应着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一个试探，对吧？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吧？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神口中的话比食物重要，对吧？是不是啊？
对，对
哎，
的，
神口中的话比食物重要，对吧？这个，而且神口中的话比食物更有能力，对吧？所以在这里，神口中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神让主耶稣禁食40天，时间还没到呢，对吧？那么主口中所说的话，虽然他很饿了，但是口中的话比食物重要。我们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一饿了就开始抱
哎
怨
呀，
啊，就开始抱怨了，对吧？然后甚至于要立首领回埃及了，是吧？在回想埃及的肉锅，回想埃及的这个。各种有刺激味的蔬菜是吧？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想，他按照圣经的话，他不直接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对吧？就是父神给我吩咐，啊，比我的食物更加重要。他用什么方法让我活下来，我不知道，啊，但是他的话。我认为我饿了，我就要吃。但是他的话比我的食物更重要。他可以让我不饿，他可以让我不死，他可以让我坚持下。总之，他有方法，是吧？虽然我现在感觉上我很饿了，可是他的话比我的食物更重要啊！所以他要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话。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真是我们信仰的榜样啊！我一次再一次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众弟兄姊妹，信仰是凭应许，不是凭感觉。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们有感觉而来的对神的反感，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人之所以灵命，他很难长进。就是因为顺从肉体，心生反感。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受了试探以后呢，他就来到加利利了，来到拿撒勒啊，16节啊，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啊，照着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啊，然后呢。就站起来读经，人把以赛亚书交在他的手里边了啊，他就念了这段经文啊。起来以后呢，就说 啊，这话已经应验了，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啊。然后众人称赞他，稀奇他的恩言，然后又说：“嘿，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必引用俗语啊，对我说：‘医生医治自己吧。’啊，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那些事情，对吧？这个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里边吧，是吧？又说：‘我告诉你们怎么样啊！’就开始对他们有一些的，从他们的传统里边啊，对他们有一些的批评。”啊，那么面对这个批评呢？你看28节，这会堂里边的人听见以后就怎么样？怒气满胸啊，是吧？这个就是反感，啊，所以他们听见主耶稣啊，他们来，哎，说这个就说他说的话有恩言嘛，对吧？就称赞他嘛。主耶稣也应该说谢谢你们的称赞哦，啊，这个怎么样啊，主耶稣不是这样的，啊，跟他们不是你吹捧我吹捧你的，对吧？而是这个，把他们的问题给他们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众人的反应不是冷静的去听，谦卑的去分析，是吧？然后产生悔改，而是立刻产生反感，然后顺从这个怒气满胸啊，就是顺从了自己的情绪，是吧？而不是顺从理智，更不是顺从真理。是吧？然后接下来结果是什么呢？不是自己悔改，而是把提醒自己的人撵走了，甚至于想要杀害他。所以这个就是反感啊，感觉不好了，就失去理智。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非常冷静的。他在饥饿40天非常痛苦的时候，他没有被情绪所驱使，而是仍然保持自己高度的警觉和非常的理智。弟兄姊妹，今天西方人啊，西方人在搞理性主义，啊，从这个瘟疫。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就特别强调理性主义，强调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像要科学啊，要理智，啊，其实科学是很不理智的，弟兄姊妹，是吧？他们正在打着理智的旗号而非常做不理智的事情，啊，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进化论理智吗？你稍微理智一下，就会看到里边千疮百孔，自我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关键的问题都不能有答案，是吧？仅用了极小极小的可能性的例子啊，实验室里边做一点东西，就来把整个的进化论就编造出一个故事来，大家就相信。我常常说这个问题啊，对，也有很多人这样说啊，就是相信进化论的信心啊，使用的信心，要比相信神创造的信心。要不知道大了多少倍，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相信一个汽车是偶然被一堆破铜烂铁撞出来的摩擦碰撞，不管什么怎么碰撞啊，它自己形成的，信心大，还是你相信这个是汽车制造厂制造出来的，需要的信心大呢？更何况一个汽车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很难。自己，一堆破铜烂铁自己碰撞是吧？甚至于连还没有破铜烂铁了，自己就炼铜是吧？这个土壤里边的铁啊，铜自己就从这个土壤里边跑出来了啊，然后自己就成了变成了各种摩擦，成了零件对吧？不单单它碰出来个汽车，这个汽车呢还能生小汽车啊，它能自我画图纸，自我复制，生产出来汽车和它爹复制的车一样。你说这个， 可能性有多大，是吧？可是呢，我们的科学家就坚定地相信，啊，这个汽车绝对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在没有任何外来智慧参与能力参与情况下，它自己就可以组装起来的，是吧？我们有些时候呢还说啊，买，比方说我们买 Toyota 啊，我们就喜欢问一下，这 Toyota 是日本组装的还是不是日本组装的？那么我们说日本原装的会质量好一些，不是日本原装的质量可能就会差一些，对吧？那么就连组装这个程序啊，就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就组装这个程序都这么重要，那么他自己，你就算把这个零件所有都做好了，这个自己它能组装起来吗？是吧？但是我们的科学家们就相信能，啊，所以这个信心啊，真是啊非常非常伟大啊，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给我们留下的见证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整个试探里边得胜，那个关键在哪里？
全是仰望父神吧，
绝
仰望
对的
父神，
顺服啊，
仰望主
顺
啊，
服，
仰望父
仰望
神
主，
啊，
这个是在咱们信仰里边的一个至关键的点。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至关键的点，耶稣得胜，凭着什么？
相信神，
是，
依靠神，
哎，凭着是
自
信，
身。
凭着是信心，是非常非常理智的信心。撒旦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用情绪、用感觉来废掉你的理性。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啊，这个世界打着理性反理性，对吧？其实科学是非常这个迷信的啊，他用你的感觉，对吧，来误导你，对吧？你仔细看啊，这个世界导致人远离神。其实，里边非常大的欺骗的东西，就觉得说，哦，我们是很理性的，信上帝是迷信的。其实他正说反了，信科学才是迷信的，信政治才是迷信的，对吧？那是更加的迷信啊！他说我们有证据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啊？其实证据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弟兄姊妹，证据是很可笑的。事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弟兄姊妹，是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是不是？
不一定，不是。
绝对不一定，甚至于说绝对不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说？
他们只凭眼见。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汽油啊，放在汽车的汽油箱里是干什么的？汽油放在汽车的油箱里是干什么的？干什么？
燃料嘛，储存的燃料嘛，
储存的燃料，它的目的是何在呢？
是
它
发
是
动
给
机运
汽
转，
车往前行走提供能量的，对吧？这个就是汽油在汽车的油箱里边，它的真理。为什么汽车在油箱里边呢？它要干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要推动这个汽车往前走。这个时候有人做实验了，他把汽油从汽车里边给取出来了，然后呢，有一块脏东西，上边有油腻。他把这个布上蘸上了汽油，这个油腻很快就被洗掉了。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汽油是用来洗油腻的。那么汽车用来洗油，汽油可以洗油腻， 的确是汽油的一个这个功一个
功能，
它的一个能力啊，或者一个可能性，是吧？但
对，
是是不是它在油箱里边放在这个油箱里边，就是为了去洗油腻呢？
不是，
这完全是一个错误。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汽油还好说点啊。所以后来呢，实验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嘛。所以我们就把油箱全拆下来，把汽油全抽出来，拿去洗东西去了。那么这样，我们所浪费的不仅仅是汽油，而是把整个汽车给搞坏掉，是吧？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它可以
不
说
是，
明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是真理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
对，
而是它是整体的问题，是吧？
是的，
所以呢，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是。
真理只能从真理的本体来。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弟兄姊妹，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尊重
我们
真
怎
理，
么知道什么东西是不是真理啊？怎么知道？关键是在哪里？啊？
真理的源头
哎，
要
关键
信，
是看这个是谁说的，是吧？这个造物者才是真理的本体，他跟你讲话才是依据，对吧？这个，所以实践者永远不是真理的。可得到真理的可能性，对吧？而是造物者才是真理的本体。这很简单，我再用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一个胶卷它干什么用的？只有照相机的人，他告诉你这个胶卷是干什么用的。你自己去研究胶卷，你永远研究不出来胶卷是干什么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冷静啊！撒旦魔鬼迷惑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些道理啊，其实都跟你说反了。对吧？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不认真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就被他忽悠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所有试探当中啊，他得胜是绝对的理性而产生出来的正确的信心，啊，非常的理性而产生出来正确的信心。所以，耶稣三个试探得胜，都是主口中。父神圣经里边所写的话，为什么圣经所说的话，而且是正确解释的圣经上的话？因为这是真理，因为它是从真理的口中出来的，是吧？撒旦魔鬼他不是真理，是吧？你再怎么叫我感觉好，你再怎么一时的说这个说的天花乱坠，你不是真理。所以主耶稣得胜是一个。建基在非常理性之上的信心，伟大的智慧上面的信心，这个才是真的，我们要好好学习的。撒旦魔鬼用任何的方式来诱惑、来欺骗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相信了科学？我们为什么相信了科学？因为科学使我们感觉好，科学给我们带来了方便，科学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某一些人做不到的东西，它帮助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好，这个正上了撒旦魔鬼的当，因为人类的科学在没有神的这个真理原则的指导之下。人就把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用科学把它毁了。所以，人可不可以发展科学呢？可不可以？
可
当
以。
然可以，因为我们要管理世界，必然要有科学。但是，这个科学的发展要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那就是你必须在造物者的命令许可。指导 前提之下来发展。
是的。
如果没有这个，人类自己胡作非为，这个科学就变成了自我毁灭，正像今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要上当，对吧？这个今天世界走的整体的趋势，大家都在喊着正确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打1万个问号，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
是的，
所以，但愿主耶稣的受试探啊，能够对我们今天的信仰起到最重要的这个见证性教育的作用，就是不随着感觉，而是随着我们的理性，不是凭着情绪，而是凭着真理话语的应许。用信心来面对，而不凭感觉。千万小心我们里边的反感，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试探了啊，咱们在这个试探里边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来分析，就是撒旦魔鬼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其实撒旦魔鬼这个和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帝没变，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变，撒旦也不变的，是不是啊？他那个时候是撒旦，现在还是撒旦呢，对吧？他也没变，而且他用的手段也没什么变，就是利用了人的感觉而不理智，对
或
吧？
者引诱，
哎，来引诱人。
哎，
之
牧
所以
师，
撒旦能引诱人，就是因为人不理智才能被引诱嘛，是吧？如果人能够完全的理智，在神真理的光中来看撒旦的话，这个叫照妖镜了，对吧？你再怎么变化，我有这个火眼金睛，我能够把你照出来，对吧？撒旦就没招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面前，撒旦完全没招了，对吧？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你用什么东西，主耶稣他在真理的光中一看，他就知道你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也在肉体里边啊，但是但愿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灵性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是吧？我们要好好学习啊，提醒我们自己，凭真理而行，凭信心而行，对吧？不凭感觉，不随便这个顺着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至关重要啊。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
我讲一点吧。
嗯，
我为了证实刚才牧师讲的，就是科学对于科学和真理的方面，是去保险公司的吧？你看他写的那个保险的内容里面，其中有一条，不可抗拒的力量除外，它可以。所以他也承认，他对科学的话是没办法掌握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才能来可以控管。比如说你保险的时候，他说你地震啊或者海啸啊不可抗拒，他也知道不可抗拒。这一点就说明了，科学也超越不了真理。对，我就讲这一点。
是的，
不是啊，那个40天受那个魔鬼的试探，其实前面一句话就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那也就是说，天父允许魔鬼这样做试探，你反过来证明他是神，我的儿子，就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虽然圣经没给我们说啊，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撒旦啊，在他的心里啊，始终有一个心头之患了，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件事儿。所以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呢，撒旦一直在寻找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撒旦似乎觉得，哎，可能就是他。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这个希律王啊，来杀害这个整个的这个伯利恒城的婴孩，啊，想要把这个孩子给除掉。所以圣灵啊，借着天使把耶稣带到埃及，躲过这一难，然后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那里默默成长。那么，撒旦一直在确认这个到底是不是。那么，到了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呢，又把耶稣显明出来了，对吧？所以，撒旦知道这个时候不能用那种方式了，他觉得引诱他犯罪吧，对吧？只要引诱他犯了罪，他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他的目的是叫他战胜撒旦魔鬼，好把能力赋给他，啊，这好像一个功课，毕业了就可以这个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个工作了，是吧？那么撒旦呢也趁此机会，是吧？所以当这个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去的时候，不是神把撒旦派去的，其实撒旦一直就想办法来怎么能够把耶稣除掉的。对吧？所以，这个他到了旷野，撒旦就自动的就跟着去了，是吧？因为他在灵界，是吧？这个伊甸，这个约旦河的洗礼，撒旦一定在那看着，是吧？所以耶稣受试探上来，父神的声音，圣灵降下，撒旦都看见了。这时候到了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撒旦就跟着去了，他一直在观察，哟，40天没吃饭了，是吧？可以了，该出手的时候了，对吧？所以我想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神不必告诉撒旦，你去试验耶稣吧，不必，他自己就想。不过神没有拦阻而已。
那神要把那个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那么这个圣灵把他引到旷野是为，原来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就
魔
是
鬼
为
是。
要这个结果啊，为要这个结果，看到吗？哎，就是这是神圣灵把他引到那里去。其实神知道撒旦这个时候正在这个觊觎啊窥探耶稣，神就将计就计，就让耶稣在这个时候让他。告诉他，你4天禁食祷告，对吧？那么耶稣就顺从父神，顺从圣灵的指引，就到旷野去。40天不但禁食，没有人跟他说话，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撒旦也在这个过程里头。所以这个时候，父神在看着，圣灵在等待着赐给他能力，但愿他能够得胜，圣灵好给他能力，对吧？撒旦呢，也在这里看着，看看他到底怎么样。40天快到了，撒旦知道该出手的时候了，是吧？一招拿下耶稣就完了，是吧？所以撒旦非常清楚。那么当然，相信父神对子神是有信心的。但是话说回来，父神也是用信心来，万一耶稣这时候听了撒旦的话，整个计划就全完了，是吧？大家都在。看这个时刻，耶稣在这里是如何得胜的，对吧？所以如主耶稣得胜了，啊，这个天上地下都一同欢喜。那撒旦呢，只是暂时离开耶稣，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啊，撒旦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以后呢，就暂时离开耶稣，他并不甘心失败的，是吧？他还要再继续啊，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又是一个高潮。那
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好像
这
啊。
个对这个，刚才张老师谈这个，我在你基础上呢，我再分享一点啊，就是这个，因为主耶稣受试探呢和这个旧约呢，有非常相似的雷同之处啊，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手下受苦害， 啊，他要杀害他们。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呢，是在大希律的手下受苦害。这个以色列人呢，拯救，逃离了埃及。主耶稣呢，也是上帝拯救啊，那么逃离了以色列啊，逃到埃及去。我们看到这个是约瑟和玛利亚把这个耶稣带到了埃及啊，因为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在那个开罗嘛，那个导游告诉我们他在大概待了3、4年时间。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这个在神的引导下啊，有摩西带领过了红海。那么保罗说，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就是从在云里海里都受了洗。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也在来到了这个约旦河边，在这里受了洗。这同样是神大能神的作为哈。那么以色列人呢，在旷野40年受试探。但是他们受试探是失败了，我们主耶稣呢，在旷野40天受试探，但是主耶稣胜利了。我们看到在这个西乃山上，摩西宣布神的律法，包括十诫。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宝训山上给我们讲是律法的真意，或者说他讲律法的这个做了最权威的阐述，并且申言了律法。我们看到，摩西在申命记18章说：“耶和华你的神要在你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弟兄像我，凡他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听。人若不听呢？谁若不听他这个提着主的名所说的话，就要定谁的罪。”保罗，这个彼得在五旬节讲道呢，说呢，要把他从民间剪除。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呢，当带着这个2个门徒在变相山上变相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亲自为摩西在申命记说的这句话做了确认。上帝在云中有话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呢，从这个方面看哈，这个主耶稣在旷野40天受试探，是一天顶一年。那么主耶稣呢？这个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是12使徒和12个支派并驾齐驱的时代。同时，主耶稣他胜过了这个试探，他得胜了。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哈，他可以这个急着赐下救恩啊，他这个意思，这个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也传给了，接着12使徒传给万邦万国的人哈。那这是我分析第一点哈，是从这个，它有相似的雷同看到哈，主耶稣成就了这个旧约中以色列人所失败的，主耶稣在新约实现了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这旧约圣经，因为你们发现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这是非常重要。他对旧约圣经一个总结的讲论哈。那另一点就是说，关于神的儿子方面呢，我就简单就是说呢，这个神的儿子呢，因为刚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这引述了诗篇二章和以赛亚书大概是42章，神的仆人和神儿子的身份和神的工作，神的仆人。神子和神仆的这双方面的神，应验旧约，他要来到，他就是弥赛亚。这个神的儿子身份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说，因为魔鬼刚刚说，他因为主耶稣刚听完上帝的话语，你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这里魔鬼就说你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必须谨记神的话语，因为这个吃是最基本需要的，它包括人肉体的各种需要，用吃来代表。那这个吃呢？那么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呢，主耶稣呢，他必须听这个话语从谁而来的？你说神让他吃，他会吃；魔鬼让吃是不能吃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那就是说，圣经讲到这个以扫哈，希伯来书说，以扫因一点红豆粥啊，因一点食物啊，就出卖了长子的身份。后来虽然哀哭切求，却不能使他父亲这个以撒回心转意。所以他这是你们知道的啊。 所以他就讲到哈，这个贪有不可像以扫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连一点食物，就指那红豆粥，就出卖了长子的身份。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神儿女的身份很重要。所以老约翰说，在约翰一书三章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那为什么是老约翰这样说呢？就是说世人认识我们啊，像我叫王彤啊，这个是那个叫张牧师等等哈，或者其他的。但是他老约翰说，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不认识我们心中的主，所以呢是未曾认识他。如果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就认识了我们，我们的主也就认识了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不是一个灵。所以老约翰他在约翰这个这里有传福音的味道哈。所以，这老约翰的约翰一书中特别谈到，这世界上只分两种人：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是吧？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在我们心中做印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呢，这个不能出卖的。你出卖了，就等于你就成为魔鬼的儿女了啊！这个，所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是非常的重要的哈。你看这个，我刚才看到那个，这个列王记上第13章。神派那个神人到北国撒玛利亚，去传这个神的信息。上帝告诉他，你不可以在那儿吃，不可在那儿喝，也不可从原路回来，大概不可以从原路回来。但是这个神人他完成了一半，他确实是指责了，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但后一部分他没完成。后一部分没完成，就是他受骗了，受了一个变质的老先知的骗，所以在伯利恒不可以在伯特利吃喝，所以他吃喝了。吃喝了以后呢，他回去的路上就被这个狮子给咬死了。这个狮子没有抓伤他骑的驴，也没有吃他的尸身，就是站在旁边。后来这个变质老先知回去把他背回来了，这就是说呢，要把他葬在我的这个坟墓中。因为这个变质老先知他说了一句话，说你既然违背耶和华的命，你必不能跟你列祖尽在跟你列祖一同埋葬，所以确实他不能埋葬。所以这里就我们看到啊，一个例子就是说。一点哈，就是说他没有遵循神，他遵循了神的话一半，你遵循一半也不行，那一半没遵守，所以呢，这个就下结果很惨。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呢，这个老先知可能是个圣经讲的是个老先，但是个变质的老先知。所以呢，你对一个人虽然他有名望，以前有名望，但是你对于任何人，你接触的时候都要用神里的灵来考察，不因为他名望有多大，不因为他以前多么属灵，他现在就属灵，那不一定的。因为魔鬼在做这种篡改的工作，改变人心，也是在篡恶工，做恶魔恶工，他就在把人这个在变的，在蜕变的。所以呢，我们遇见一个，假如你遇见一个老弟兄啊，这个弟兄很属灵，讲到很几多少年前讲到很属灵啊，你听过他讲到，但你今天跟他，你很长时间不见他了，你跟他一见，你不一定，你不能够说他现在就属灵，他现在怎么样，你要用圣灵来查考的，总要用圣经做标准，绝不能够通过像詹姆斯刚才说的，不是通过，都不是通过你的感性，也不是通过你的这个所谓以前的认识，一定要仅仅靠神，靠着圣灵来辨别明辨是非。好，我就说这么多了哈，谢谢。
好，玉霞。
哎，牧师，就刚才你在就是讲解这个是那个撒旦那个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我就很快就想起了就是那个创世纪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就是蛇哈，就是撒旦，同样就是引诱是吧？试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那个时候说了，神说了，就是唯独分别善恶上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到第三章的时候，蛇来就是引诱这个女人哈，就说了一下啊，你们吃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啊，知道善恶。于是呢，这个女人见呢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切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了，她丈夫也吃了。就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这 这个，主耶稣基督哈，对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和我们的祖先就是对这个试探，哈，这个就是陷入的最终了，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就是你看他那个，神明明说了，就是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想当时亚当和夏娃应该都知道，对吧？知道神说了这句话，可是他们还是陷入这个试探里边，就说的，最后就是陷入罪里边，就堕落，从以后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就说，确实是需要信，神的儿子啊，就说的他靠着信父神他信，因为我想就说，父神差他来，他要做这个救赎的工作，要担当我们的罪，要拯救我们。他就是把这个他的所有的，就是这个靠着这个无限量的圣灵，就是说，来就是来完成就是天父所要他做的工，要做的工作。可是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就靠就是哎，要是神给他的。给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爱，哎，就选择了，哎，就是感觉上面啊，就是对，神的信，当时就抛到一边了，就所以就犯了罪，是多大的反差！所以我就现在就是联想这个，就是，都是同样的试探，可是一个陷入罪，一个却是啊，靠着父神的这个灵来战胜了这个魔鬼撒旦，来这个成就他的救赎，真的。感谢神。
阿门 好，我们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啊。时间呢已经到了11:12了，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啊。这个，然后我们回来抓紧时间把第四章要不进一下，这个太慢了啊。好，我们就休息到12:20，还是到25吧？啊，休息到25再回来，好吗？好，我们休息。